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香港法会发言稿，题目是从德法到正实法，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日。首先非常感谢师尊让我有幸得法。各位同修好，我丈夫修炼大法多年，我一直看着他修炼，一直在留意着他。本来他的身体很差，但经过几年练功之后，他的身体真的变化非常大，几年来不用吃药看医生，于是我从内心中也感受到这个功法的神奇与超常。2009年，我们一家人到台湾看神运，一开场的震撼深深地牵动我的心，我被神运的精彩内容吸引住了。演员仿如神仙下凡一样，神韵的天景、舞步、音乐和服饰配合得天衣无缝，整个晚会精彩绝伦，无与伦比，一生中从未看过这么好的演出，突然间感动得泪流满面。看完整场神韵后，感觉一身轻松，心情非常舒适，以前感到人生迷茫失望，不知所处，看完神韵后马上找到了希望和美好的未来，从来没有过的那种感觉。回来后在家里再看精彩的神韵锣鼓阵的宣传广告时，突然间听到每一个鼓声好像都打到我的心中去，声声都清清楚楚地显示出真善忍的声音，再细心听一遍时，声声也都是听到真善忍。我觉得很好奇，马上告诉我先生，他说是不是我的天耳通开了，并说我与大法有缘。此时我心中发出坚定的一念，我也要修炼法轮大法。我非常高兴能得大法，我在家开始静心学法。随着学法的深入，有一次学法的时候，感到整个空间场好像被定住一样，只有自己在学法，就好像空空的我一个人。突然间，转法轮上每个字开始变大起来，每个字跟着发出金光闪闪，非常殊胜，非常美妙，一下子我完全沉浸在大法的洪恩之中。跟我先生交流，他说可能你的天目开了，但不要自满，可能是师尊在鼓励你呢。我也认为是师尊在鼓励我呢，谢谢师尊。一开始学练五套功法，我就能双盘腿，没有疼痛的感觉，练一个小时都觉得很轻松，不过再练下去的时候开始疼痛起来了。每次疼痛得很厉害时，都看到整个脚都是黑黑的，那股黑气在往出冒，我悟到可能是在消业，而我的难关却是在练动功上，特别是抱轮，但坚持练一段时间之后，难关也就过去了。本来我的身体非常糟糕，经过一段时间练功消业后，身体变化也很大，全身充满活力，完全是无病的感觉，走路一身轻，上楼梯好像有人在背后推一样。非常感谢师尊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在修炼的路上一路走来也不容易，因为自己悟到每次消业考验心性，就是在提高层次，而我的心性一直都没能跟上来，因此经历了很多磨难，特别是在身体上过关，最后是通过学法提高心性后，做好师父吩咐做的三件事，难关就一一都过去了。 一过病业关。修炼大概半年之后，突然间咳得很厉害，很难受，整个晚上都咳得不能睡觉。我认识到练功人遇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都是在过关，所以要多学法，多练功，多发正念，最重要是要提高心性。因此每天坚持做好三件事，不吃药和不看医生，我把这个心放下，所以就不去理它了。但是咳嗽好像越来越严重，对我来说也是一大考验。我心里想，是不是在过大关呢？无论如何，应该加紧学法，加强发正念。家里孩子见我咳得这么厉害，又不看医生，他们很担心和焦急起来，整天都催我去看医生，我坚持不去，他就自行买止咳水让我喝，我也坚持不喝，并且告诉他，我们练功人是没有病的，过几天就好了。那时候因为我的正念很强，一点怕心都没有，就这样过了几天，咳嗽马上就感觉好了，很奇怪，好像没发生过咳嗽的样子。我内心感到非常惊喜，咳了一个多月，不用看医生，不用吃药，怎么就这样就好了呢？这件事在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真的很神奇，谢谢师尊。二，正念清除干扰。有一次，我们几个同修到市中心派发报纸，我们刚好把报纸运到，突然间20多个邪恶团伙的成员，4个大高声喇叭同时响起，把我们两个人通通包围起来，对着我们破口大骂。那个邪恶凶狠的阵容真的让人害怕，但是很奇怪，那个时候我一点也不害怕。其中一个人说，派那么多报纸干什么？我说，我们修炼法轮功身体好，共产党迫害我们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派发报纸，就是要把这个真相告诉世人，让世人明白真相，法轮功是好的，共产党迫害大法是错的。他无话可说，但是他们还是一样把我们围住，不肯退开。当时我用正念大声叫恶人让开，他们真的就让路给我们了，我们就把报纸拉到别的地方去派发了。经过这件事情后，我们认识到在邪恶面前时，如果能够做到稳住心，心里不惧怕，才能生出正念来。记起师尊在《红银二怕啥》中开示说，你有怕他就抓。师父又在《红银二师徒恩》中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三，讲真相。在讲真相方面，因为邪恶在本地区疯狂的破坏，对讲真相救度众生难度加大，我们如何把真相资料送到众生手上的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要救人，邪恶要破坏，于是我们在佛学会的协调下，我们各个小区都非常配合佛学会的总安排，采取遍地开花的形式派发真相资料，效果很好。我们本区几个学员每天在不同时段派发真相资料，而每周又安排一次大派发。这种讲真相形式就是大道无形的形式，使邪恶完全无法破坏，因为采取不同时段不同地点灵活地派真相资料，就是没有固定的地点，也没有固定的时间，使邪恶失去了要捣乱的目标，无从入手破坏。因为我们从法上认识到，救人针对人心，能够把真相资料送到众生手上，众生把真相资料带回家，慢慢看就明白这个迫害真相了。如果接受真相，这个众生就得救了。我们这种灵活讲真相方式和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四，三个小区派发。 后来由同修协调，我们组成一个派发小组，每次参加派发人数不固定，一般都在五到十人之间，主要派发明慧周报。这三个小区人口接近120万左右，共有69个派发点。我们小组每周派发两次，这两次都选择在上午派发。在这三个小区中巡回的派发真相资料，主要派明慧周报，包括偏远的地方，大约每三周能够巡回派发一次。我们每个同修都配合得很好。我们选定上午七点到十点这个时段派发，主要派发对象是上班人群、晨运人士、喝早茶、上市场买菜的人群等等。首先选定人群必经的路口，安排好派发人员位置和数量。一般来说，每个派发位置一定要先自己去派发几次，掌握这个时段的人流多少，能够派发多少资料，才能预先分配人员的位置和准备资料的数量。到新地方派发时，开始可能很少人接资料，因为人们还不了解我们的真相资料，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心性平和，先稳住心，面带微笑地向来往的人打招呼，然后我再说看明慧有福报，或者说常看明慧一家平安。这样一说，你会发现走过去的人经常走回来要一份。当他们拿回家一看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时候，发现了原来法轮功是好的，中共迫害是邪恶的，他们开始明白真相，从此喜欢上了。以后再来派发的时候，这样的人就会过来拿一份，熟悉了之后，他们经常向我打招呼，并竖起大拇指，有的还要求多一份给他的好友呢。我们小组除了每周一起派发两次之外，我们每人也参与固定的媒体报纸派发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个人还争取时间，单独的在不同时段到不同地方派发真相资料，特别是那些偏远地方也不能漏掉。从大陆来港的自由行游客，有一部分是从深圳湾口岸去到屯门市中心的，因为那里有四个大商场连在一起，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一日游，公众假期的时候来的人很多，成千上万，满街都是，下午回去的人很多，通常是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上车。我们就在上车那个位置上派发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或者其他真相资料。开始派发的时候，一箱酒瓶一下子就派发完了，派发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减少了，因为很多游客已经拿了。多年来我们一有空闲时间便争取来这里派发酒瓶等等，派发出了大量的真相资料。另外，明慧周报是讲真相的，教人向善，教人行善，重德做好人，遵照真善忍去做一个好人的内容，所以有良知善良的人很容易接受，因此耐心派下去的时候，来接报的人越来越多，整个环境也逐步的改善起来了。开始派发时会受到一些干扰，甚至谩骂，但派发一段时间之后，这些负面因素就消失了，没有了，环境逐渐改善，对大法的态度也就正面了。每个派发点都有明白真相的客人称赞我们大法好，我们感到很高兴，众生得救了，我们付出的努力并没有白做。五、心性磨练。在派发过程中，同修之间也经常发生心性上的磨练，有时在地点安排问题上和数量多少的问题上经常出现争议，每人都有自己的主见，好像别人的这些安排不好，每次都认为自己的安排好过别人，别人的安排都比自己差，经常在这些问题上争吵得很厉害，大家闹得很不开心。后来对照法向内找的时候， 发现自己有强烈的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等等执着心没有修去，也放不下。经过不断的学法后，细心向内找出自己的问题的源头所在，逐步的把这些不好的东西修掉。虽然法理明白了，但要做到还得精进再精进。结束语：因为我心性提高得很慢，所以在过去这些年的修炼过程中，身体老是出现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虽然这样还是走过来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所以一定要注重心性的修炼，心性提高上来了，身体上不好的物质也跟着去掉。我们以为每天三件事都有做呀，为什么身体却出现病业呢？其实就是因为心性没能跟上来，身体上的那些坏的东西没有去掉，这些坏东西就是病业的源头。因此只有提高心性，身体才能保持正常状态。一点认识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香港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流动真相点证实法和救度众生，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19年6月2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大家好。一，有幸修大法，摆脱病痛的折磨。我是一名由中国大陆移民来香港的大法弟子，在1999年3月有幸得法。在得法前，我经历了很多磨难，年纪轻轻就一身病痛，二十几岁的身体就像四五十岁的人。当时我想，我的人生为什么这么惨？那时候真是绝望到不想活了。就是在这样身体糟透了的情况下，我有幸学了法轮大法，修炼几个月之后，我身体上的症状都减轻了，有一部分疾病更是全好了。当时我就想，原来法轮功真的有祛病健身的奇效啊，这样也增加了我修炼大法的信心。但是到了1999年7月，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在全国铺天盖地的污蔑打压法轮功，更制造了天安门自焚骗局。我也因为派发大法真相资料，在2001年3月被中共协党人员从我的单位绑架，被关押到看守所，被非法抄家和审讯，所有亲人来探视也不准接见。在非法关押期间，看守所人员还恐吓我说可能会被判七年，当时还真是人心出来了，心里产生疑惑。可是我又想，从我开始学法轮功到出现迫害这几个月，我自己确实因练法轮功而健康受益啊。同时学了大法之后，我在思想上也有了一个飞跃式的升华。在得法前，我是一个十分自私自利、多愁善感、自卑心极重，整天担心自己的利益失去，只想占别人便宜的一个人，所以活得又苦又累。自从学了大法之后，在真善忍的法理中实修，人也开始快乐开朗起来了，在利益中也不那么计较了。我心想，做人原来可以这样轻松的。所以当时在看守所，我就只有一念，要谨记真善忍，守住心性。在此期间，我的身体被彻底的清理，腰椎痛到有几晚睡不着，但到了白天又没有事。这样在看守所一关就是几个月，后来我被非法判了三年，缓刑四年执行。经历了这次磨难，我真正体会到师父所说的，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引自转法轮。
二，移民到香港，在流动真相点广传真相。前几年我移民到了香港，工作时间很长，要从中午12点坐到晚上10点，加上来回坐车时间，一天要用去十几个小时。这样工作了一年半，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都没有时间做。可能师父看到我这样的状况不行，有一次参加集体学法时，一个同修知道了我的情况，就建议我可以利用休息的日子，跟着流动真相点去派发大法真相资料，救度众生。当时流动真相点的协调人也在，就把我的电话号码加进了有关的群组，这样我就能及时收到讯息。我每个月有5天的休息时间，都尽量利用来参加流动真相点的派发活动，派发明慧周报等真相资料。这样我又走进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行列当中。我真的非常感谢师父没有落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有一天我就想，人家这么多同修每天都抓紧时间去救人，我却抓紧时间去做常人工作，收入虽然多了，但救人的时间却少了。后来我就动了一念，要找一份半职工作，空出更多的时间去救人。经过考虑之后，我决定先辞职，然后再去找一份半职工作。但是在我刚要准备递交辞职信的时候，和我一起拍档的同事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和管理我部门的主任说我有事要找他。后来主任就找到我，问我有什么事。当时我感觉很愕然，因为我根本没有事要找他，我辞职也不用通知主任，只要通知主管就行了。但是既然主任找到我，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我另外有一点事需要辞职去找一份半职工作来做。想不到主任听了之后说，公司下个月新开一个工种，只请半职的，就是从早上7点做到下午1点，其他的福利没有减少，问我想不想做。我当时很开心，觉得这样也好，留在公司做半职工作，我就不用再出去找新工作了，省了不少麻烦。我悟到是师父借同事的嘴告诉主任的，因为以我的性格是不会主动跟公司说想找半职工作的。同时因为公司还包午饭，这样我吃完饭下班去流动真相点派发大法真相资料，时间刚刚好，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救度众生。我非常感谢师父。在我做了半职工作一年之后，主任见我工作负责任，便加了1000元工资给我。我悟到这是师父鼓励我的。后来当我做了半职工作2年之后，公司还给我升职，并且连升2级，同时又加了工资。在常人看来，做半职工作哪有升职加薪的，有一些同事也觉得奇怪。我悟到这些都是师父的鼓励，我要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三，在传真相中提高心性。在流动真相点派发大法真相资料也是很考验人心的。红尘中的众生因为在迷中，很多都不接真相资料，一开始派发资料4个钟头才发出一包明慧周报。在商贸政经中心如中环金钟，前两年派发几个小时才派出60-70份，真的很闹心。当人心出来时，就不太想派发了，想走了，总想找多人拿资料的地方发。后来我想，我不能只追求数量啊，就算派发出一份有一个人得救，我都没有白站在这里，何况派出了几十份呢？如果我没有来，这几十个人可能就没有机缘接到真相资料了。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的心又稳定下来了。几年下来，我还悟到流动真相点一个星期开5天，也形成了一个救人的机制，让同修安排个人方便的时段参与进来，大家可以利用自己的时间多救人。我还悟到其实师父会安排有缘人来拿真相资料，我们只要用心做，就会有有缘的众生来。因为长期坚持派发明慧周报和其他真相资料，已经形成了一个正的能量场，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拿真相资料，还有一些人很支持我们，有时候会来鼓励我们要坚持下去。前段时间我在派发真相资料时，经常对着人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带来好运，带来美好。有些人本来不想拿的，又转头走回来拿，这样派得特别快。 我想人明白的一面都知道我们在救度他们。我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做，坚持下去，师父就会加持，就会有更多的众生得救。以上是我个人层次认识，若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香港法会发言稿，题目是《紧跟正法路在媒体广告销售中升华》，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31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1998年之前，在滚滚的红尘中，在各种欲望的左右下，我艰难而又迷惘地在常人的苦海中奔波。在生完小孩之后，各种病症都在身体上出现，例如医生说我的肝胆都有严重问题，很危险，需要做手术。当时我又患上抑郁症，需要服精神科药物等等。在寻求解脱疾病的过程中，我有幸遇到了法轮大法，从此找到了生命的归途。时间飞快，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在摔摔打打中走过了20多年。随着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大法弟子兼顾救人的项目也越来越多。我在2015年开始在专营大法书籍的书店工作，每天早上我和同区的几个同修轮流派发真相报纸，然后一起练功学法，再去书店工作，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真的非常感激师父的慈悲安排，让我跟上正法进程。一，在媒体广告销售中升华。到了2017年7月，一份以独立角度讲真相的报纸在香港复刊。这个媒体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办报理念，并希望以拉广告的形式使媒体走向良性循环。媒体协调人邀请我做广告销售人员，当时我的心情很矛盾，因为我是一个不怎么会说话的人，不善于表达，怎么去拉广告呢？而且我每个星期已经有6天都在书店工作，怎么可能有时间呢？后来我转念又一想，我是大法弟子，每一样事情来到我面前都不是偶然的。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们以一个当十个当百个。报纸必须要靠广告收入去经营，并且我也知道媒体的人手非常不足，我不去做谁去做呢？当我的心态调整了，做事情就顺利了。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有救人的项目要做，这几年都是我一个人在书店工作，一直都找不到同修来帮忙。这个时候有一个合适的同修可以安排每星期2天来书店帮忙，那我就有2天时间可以拿出来跑广告了。于是在2018年11月份，我正式加入媒体的广告销售当中。刚刚做的时候，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送报纸给商户的时候，到了商户门口都不敢拿报纸给人家，有时面对商户提的问题也不会解答。在这期间，经过澳洲媒体同修和本港有经验同修的指导和培训，渐渐地学会了改变自己的观念，也明白了作为销售人员必须要熟悉我们报纸的内容，要抽时间阅读，在面对客户提问时才能够轻松应对，同时也可以营造销售人员的专业形象。刚刚开始拿回来的广告在设计上一直都不太顺利，设计人员改了很多次，客户还是不满意。为什么呢？向内找，找到自己有急于求成的心， 过程当中没有和客户深入沟通，还有依赖同修的心，自己的功夫没有做到位。幸好即使有同修的协调配合和善意提点，问题得以解决。通过学法，我明白只要用心去做，师父就会把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只要用心去做，应该有的广告到时候自然就水到渠成。有一个商户和我有很大的缘分，我见到他就像是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的喜悦。在和他交往期间，我知道他也是一个有修炼机缘的人，由于受中共邪党的毒害，以及他对一些大法弟子的表现产生成见，给他造成对大法的误解。我每个星期都去送报纸给他，两个月以来都是从侧面讲大法的美好，可是就是找不到机会讲明真相，解开他的心结。当我为此事心急如焚，很苦恼的时候，他跟我说，梦中见到一个大菩萨在流泪，问我怎么理解，还说我们前世就已经认识，我们每次交谈，他都感应到有神佛的加持。我就讲我个人的理解，中共邪党是西方幽灵，潜移默化改变人的思想，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灌输无神论谎言，很多中华儿女都烙上了兽印。你是多么的幸运得到神的启示，他说这次相信了，并且流着感激的眼泪做了三退。他还说现在公司在转型，等稳定之后一定做广告。我的眼泪这时也忍不住不停地往下掉。谢谢师父的无量慈悲，又一个有缘人终于得救了。在几个月的联系商户当中，大部分的商户虽然有一些还没做广告，但是都很支持我们报纸的理念。同时我也观察他们的接受能力，适当的给他们讲真相。在师父的加持和安排下，有一部分有缘人已经在看大法书了。二，在家庭观中去执着。我女儿的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她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大外孙女，还不到两岁，他们非常需要人照顾，我白天也没有时间去帮忙，只有晚上去照顾。虽然他们家里也请了佣人，但亲家母也是很忙的，她对我就是有意见，在女儿面前说我的不是，也对我冷嘲热讽的。那时候我白天在书店工作，下班后直接就去他们家里吃晚饭和照顾女儿和外孙。平时他们吃饭时间是固定的，有一次我按时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全部人都吃完了，桌上只有冷饭菜汁。女儿悄悄告诉我说，她婆婆要提前吃饭不等我。我虽然嘴上安慰女儿说没事，但心里还是有不被尊重的感觉，很不好受。还有我的神母坐很远的车来看我的女儿，亲家母也没有好脸色给她看，也不怎么招呼她，神母只好在客厅静静地坐着。但是当亲家母自己的朋友来的时候，她马上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很热情地招待她的朋友，那个态度跟对待我们有很大的分别。虽然亲家母这样对待我们，我想到她也是很苦的，每天都在为家庭、为儿子、为孙子奔忙，为名、为气、为情、为怕损失利益而苦恼。她的丈夫也不尊敬她，儿子也不孝顺她，还有一身的病痛。想到这些，我对她不好的看法就一点都没有了，觉得他很可怜。我有时候知道亲家母不舒服，就去关心他，问候他。他妈妈有病，我也去探望。慢慢的，他现在也很尊重我了，经常叫我去他家看望小孙子。每次我走的时候，他都送我到车站，笑眯眯的和我道别。他还和我女儿说，你妈妈人品好，你和你弟弟都这么孝顺他，他真的很有福气， 今年他全家还去大陆和我爸爸神母拜年，所以我爸爸今年特别高兴。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回大陆给爸爸拜年了。三、结语。在修炼中，我逐渐地学会了突破自己的观念，一点一点地扩大自己的容量，纯净自己。这20多年来，大法使我脱胎换骨，把我从一个业力满身的人熔炼成了懂得生命的真谛，遇事向内照，能善待别人和逐渐同化真善忍的大法徒。修炼中的每一次升华都浸透着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看护，亲近世上的语言也难以表达弟子对师尊的感恩。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